今天是第二讲哈，那么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会用三次的时间来介绍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叫做注目基督超越文化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慢慢你进到经文就了解，真的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了啊，是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来分享这个题目啊。那么我们会有从今天开始有三次，那么今天这次呢先来介绍第一章，后面两次呢我们会来介绍第二章啊。那么第二章的内容就更加的丰富，我们需要用两次的时间了啊。好，请大家打开圣经，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。假如你上一周有来上课的话，那么我们的讲义里面呢有一页是这样子的，有印象吗？有没有人需要上周的讲义啊？你上周哦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补哈，我们补给你好不好啊？哎，我看有几个举一下，我统计一下大概多少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大概十来份，好好，没问题。那么我下个礼拜上课的时候给你，可以吧？好，那么这个图呢是上个礼拜发的啊，是告诉我们整本希伯来书哈，整本希伯来书的一个结构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结构呢，讲到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呢，是整卷书的一个序言哈。有人还没有拿到讲义，有没有剩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剩的在这个地方存在于某个角落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有剩的？有哦，这边有剩，是不是？麻烦一下。对，今天的，麻烦一下，一个人有两页，就是各位第七一直到七八九十这有两张纸，但是有四页啊。好，谢谢。那么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呢，的确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哈，所以我请大家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啊？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啊，我们上次读过，这次再读一次啊，因为这个第一章一到四节是整卷书一个写作的纲要啊。来，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？好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好，那么在各位讲义第七页，就今天的讲义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简单的表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表呢就是把一二节的结构哈，把它分析一下啊。你看见很清楚的了，这里说他说神呢在古时以前的时代啊，借着众先知啊，这个就是媒介了啊，多次多方这个方式了啊，干什么呢？重要的事情就是晓谕列祖，这个是主题。神曾经晓谕列祖，对不对？在过去旧约历史里面，不同的年代就有不同的神传讲话语的媒介啊，对着不同的时代说出神的心意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所以神曾经晓谕列祖，怎么个晓谕法呢？借着众先知啊，多次多方，自古以来啊，这个就是描述怎么个晓谕法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图表意思一下。不过现在呢，神有没有晓谕我们呢？有，在这个末世呢，现在神晓谕我们了。那么这时候等于有两个群体了哈，古代的列祖和现在的我们，神晓谕他们，也晓谕我们，不过用不一样的方式，对不对？晓谕我们是怎么样呢？以前是借着众先知啊，多数的啊，现在呢借着儿子单数的啊，一位儿子，以前是很多先知，现在一位儿子。这位儿子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位儿子呢，这个图表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继承人，他是继承人。这个继承人是继承什么呢？是继承万物的， 而且他不止继承，他也创造。那换句话说啊，神呢、啊、一定要人明白他，这个是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过去如此，现在也如此啊，过去如此，现在也如此，是不是那边还需要讲义？是不是有没有讲义？没有哈、哦，好好啊、这边传送一下，麻烦了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神的心意，神要让人明白他。过去小玉列祖，现在小玉我们，只不过现在小玉我们的时候，却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了，因为时间不同了。现在是末世，什么是末世？我慢慢解释了啊。第二，媒介不同了，是儿子了。这位儿子是继承万有的，也是创造万有的。好，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比较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比较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观念哈、啊？这个新约书信哈、啊，不管希伯来书、保罗书信、别的书信哈、啊，书信一开始的那几节啊，一节、三节、五节不一定啊。你去看那卷书，你一定要很注意看第一章的那前头那几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几节哈、啊、就定下了解释这卷书的方向啊，新约书信的阅读的一个原则哈、啊，希伯来书也不例外。你这样一看哦、啊，你是不是马上就感受到这位作者在那里做比较嘛？是不是啊？那么其实比较这个观念呢、啊，是整卷书从头一直到最后的，贯穿全卷希伯来书的。因为这位作者啊，这位作者要让他的读者们要做十字路口上的抉择，对不对？要做抉择的话，假如上个礼拜你有来，你还记住的话哈，怎么个抉择法呢？就是坚持基督信仰，就算受苦也在所不惜，还是退回老路，是什么呢？回到犹太教的阵营，就不受逼迫，这个抉择，对不对啊？上个礼拜我们解释了这个背景，对不对？这个抉择你要让读者们坚持信仰，走上基督这个永恒道路的话呢，当然你要让读者们明白走这条路是更好的选择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要这样的嘛。所以整卷书一头一开始一起头就是说比较，你看儿子胜过天使，儿子胜过列祖的这个众先知，这一位儿子是独特的，所以我们要跟随他咯。好了，那么一到二节放下了这个对比了哈，先知跟儿子，众先知跟一个儿子哈，多次多方跟一次了哈，是不是？以前跟现在的哈，等等这个对比。好，那么这个对比呢，就让读者们开始用这种思想来继续阅读或者聆听希伯来书了啊。有学者觉得希伯来书当然是一卷书了，不过希伯来书也很可能是那位作者的一篇讲章，他讲到的记录啊，有学者这样子觉得啊。当然了啊，假如你有兴趣哈、啊，回去啊、从第一节开始读哈、啊，读下去了啊，读到13章最后一节啊，你觉得要花多少时间呢、啊？你试看看了哈、啊，你把它看成是一篇讲章哈、啊，其实也挺有可能的哦，因为最后我们上一次也讲，他说我这些劝勉的话还记得吗？劝勉的话是非常像一个讲道者劝勉会众一样啊、哦。那不论如何了哈、哦，那么当时新约时代的教会，大部分的人呢是文盲啊，教育水准不这么普及的，所以新约书信送到教会，像希伯来书啊，像保罗写的啊，腓立比书不是送到腓立比教会吗？罗马书送到罗马教会吗？通常是这样的，这个书信送到这里的时候呢，第一大部分是文盲啊，很多人也看不懂啊，他用希腊文写的嘛啊， 第二，那个时候也没有 photocopy 啊，都是抄的是吧？所以你没有办法大量传递啊。今天谁没有讲义，马上印一份给你是吧？没有这样的哦，没办法这样啊。所以呢，当书信手写的哈，写在牛皮卷上、羊皮卷上，送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，是由一个人在教会面前读出来的，是一个人读，众人听的啊。所以不管你看不看成是奖章呢，希伯来书在当时的这个处境里面啊，都是这样的，就一个人拿了就开始读给会众听，这是唯一的方法，这样啊。好，那么有了这个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尝试一下哈，就好像我们就在坐在下面听一个人来读希伯来书，读给我们听的感受啊。好了，下面呢，他说这位儿子哈，这位儿子哈是独生的儿子，这个时候我们到了第八页了啊，第八页，他是承受万有的，看到这个吗？承受万有，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创造世界。儿子是一个神创造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媒介了啊。那么表示什么呢？第一，几个特性了。第一，物质并非邪恶，是不是啊？神创造出来的嘞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说要有属灵生命啊，并没有否认物质的重要的，因为这个物质世界是神创造的。假如神看为邪恶，那就不要创造了啊。既然神创造出来，一定有他美好目的嘛，哈。只不过我们不是只受物质的控制了啊，这个重点在这里啊。第二，这里也给我们看见，这位儿子啊，创造的时候儿子就已经在了，对不对？借着他造的嘛。所以儿子啊早就在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请问耶稣基督齁什么时候在的？创世就在，自有永有的。千万不要误会齁，哦，耶稣基督齁，哦，那就2000多年前哦，那就来到伯利恒哦。那时候开始出现哦。不是的，他是那个时候道成肉身了，在那个之前已经在不在？早就在了，他是自有拥有者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来到世界上是没有错，是2000多年伯利恒诞生没有错。不过在那个之前他早就在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了这位儿子啊，千万不要只从人间的角度去看他了，要从神的眼光了，或者说天上的眼光哈，他是创造诸世界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下面呢，他说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就是神的荣光啊。那么神的荣光啊，其实就是神的本身啊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好，讲到神的荣光，我们不可能忽略了一个观念，就是以前在圣殿的时候，或者圣殿的前身是什么？会幕是吧？会幕也好，圣殿也好哈。那么这个约柜呢，就抬到至圣所里面，对不对啊？约柜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神的同在，对不对啊？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啊，有基路伯，就等于神好像就坐在上面这样啊。所以这个约柜放在至圣所是有一个布幔遮住的，平常人能不能去看的？不可以啊，因为神是圣洁的哈，人是不圣洁的哈，不圣洁的人看到神那一天就要死啊，那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啊。所以约柜呢是放在至圣所，用布幔盖住的，常人是进不去的，连祭司也进不去的，只有大祭司可以的。或者说祭司长一年只有一天可以进了，那一天叫做赎罪日。那么那一天他有很多很繁复的侍奉的操作了啊，到后面的经文我们会介绍的啊。那一天祭司要做什么啊？不过现在在这里呢，我们只要知道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不是神在约柜所代表的同在，别人看不见吗？不。这个看不见是内在的哈，不过外显呢有神的同在， 外显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像会幕的话，白天就有什么云柱，是不是啊？晚上有什么火柱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云柱火柱呢，就是神的荣光了。所以一般的百姓虽然没有永远没有机会进至圣所，看到约柜与神面对面，一般的百姓绝对没有机会的。不过他可以看到会幕上面或者圣殿上面的云柱火柱，一看到那个就代表什么呢？神在我们当中，这样明白吧？所以这个神的荣光啊，其实代表了就是神的自己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旧约的背景啊。所以希伯来书这里说，他第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。千万不要想到这位儿子啊，耶稣基督只是一盏灯发光而已，不是啊。这个旧约背景的意思就是，其实他就是神自己，显明出神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好。那么他更是神本体的真相，那这个就很清楚了，对不对啊？好像真相就好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啊，啊，你拿出一个 quarter， 上面有一些形象，对不对？你的跟我的应该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啊。好，那么托住万有啊，他这位儿子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代表着这位儿子是参与在创造中，创造完了之后没有撒手不管啊，神创造完这个世界没有撒手不管，是继续的托住。托住的意思就是神继续在让这个世界按着他的旨意去运行，这个叫做托住万有，这个也叫做神的护佑了啊，神的眷顾了啊。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动态性的描述儿子了，现在呢，现在他怎么样呢？他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右边东方人都是尊位啊，坐在右边崇高的位置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三节了哈。那么这里其实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三种职分啊，就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。第一个，他是先知，因为他与众先知相比的小于人的，这是先知的职分，对不对啊？第二，他是祭司，对不对啊？祭司怎么看得见呢？他把神彰显出来，他成为神与人的媒介，这个是祭司的职分啊。他当然也是君王，他坐在右边这个尊贵的位置，他是君王。所以没有用这三个词汇，不过意义已经表达出来了。这位儿子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的职分。现在透过他，神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啊，所以下面的话是不是很严肃很重要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因为那是神的心意，是透过儿子跟我们讲的。那么第四节呢，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所以跟众先知比较完，现在耶稣又跟天使做比较了，对不对啊？他比天使更超越。那么从这个第四节一直到第十四节，这里引用了很多很多旧约经文了。那么我写在第八页的讲义啊，在旧约经文上譬如引用诗篇、撒母耳记下，引用这个不同的诗篇等等，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透过这些旧约经文啊，来推论基督比天使更尊贵。好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？我有问题哦。哦，假如你没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我问你。好，我问你啊，有没有问题？先问，你先问。假如你没有，我就问你了啊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好，来。请问，对，这个也是我要问你的问题。好，这问题转换一下，转换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的脑海里面 天使是什么？服役的使者，后面有引用经文了啊，你非常 biblical 啊，对了，没有错了啊。或者这样问啊，更生活化一点问啊，去年圣诞节哈，教会有没有演圣诞剧啊？没有哈，或者在你的人生里面哈，有没有看过圣诞节有演圣诞剧的？看过是吧？不一定在这里的，在别的教会也可以的哈。圣诞剧有很多角色，对不对？有牧羊人啦，有玛利亚啦，约瑟啦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天使啊，天使少不了的，对不对？天使报佳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请问你去看的这个圣诞剧哈，天使是谁做演员的？啊？女的，小孩子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看过是这样的？是不是看过这样？好，女通常是。男的也有了哈，总之是倾向于用小孩子演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已经出口成章小天使嘛，哈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每次想到天使呢，就要找一个或几个小孩子，还要找什么样的小孩子啊？可爱的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是那种奶粉广告那种了啊，就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嘟嘟的是吧？哎呦。看到都很想捏他一把那种啊，然后呢，给他化妆一下了，对不对？头上也弄个圈了，是吧？然后给他弄个小翅膀了，是吧？头上有光圈嘛，是不是？然后有小翅膀嘛，然后呢，哇，演到他们天使出场的时候呢，几乎是最高潮了，因为大家都鼓掌，哇，走来走来走，这样走走走，还走得不太稳的那种，是吧？哇，啊，好高兴哦，大家鼓掌。鼓掌最热烈的是谁啊？怎么这么了解我呢？是吗？这是我们脑海中的天使的观念，对还是错的？错的，这个不是圣经的天使观念。好，那么这个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不是圣经的天使观念。就是圣诞卡的天使观念，因为我们的圣诞卡画天使大概都是画成这个样子的，所以我们就沿袭已久哈，也没有特别想哈，我们就把天使的形象就铸模成那个样子了。不过圣经的天使哈，绝对不是这样的啊。第一，圣经的天使都是成年人了；第二，都是男的。女的没份了。第三，天上的使者都是大能者，每次天使一出现，人一见到天使啊，反应是什么呢？典型反应，哀哉，我见到天使了。他们愿不愿意见到？不愿意见到。为什么呢？太可怕了。因为你看圣经哈，圣经描述天使是神的代言人，神传递神旨意的那一位，人看见天使就好像看见谁啊？看见神一样。所以人见到天使哈，是一个非常敬畏的态度，这种的思想在旧约都是这样，到了新约也是一样的。请问玛利亚见到天使啊，天使跟他讲什么话？你不要怕。当圣经一个人告诉另外一个人说不要怕，请问听话的人怕不怕？当然怕。牧羊人看到天使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惧怕。天使说平安在地，来到地上。牧羊人是惧怕的，这个是整个沿袭整个旧约思想。人见到天使，哎哉，我见到神啊，没有死啊，感谢主啊，这样的嘞。因为特别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，天使不只是大能者，神的代言人，天使也管你这个天使气象的。 而且呢人的话哈，天使会传回给神的啊，等等啊。所以对犹太人而言哈，天使是比神低一点点的天上的大能者，他当然不是神了，不过比神低一点点了，请问他高不高？比神低一点点高不高？哦，当然高了。所以耶稣超越天使才有意义呢，对吗？假如耶稣超越奶粉广告那个小孩子啊，有什么意义啊？没有意义的吧？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你要了解希伯来书第一章，你必须要重建哦，我们必须要重建正确的圣经的天使观念是什么？这样了解了吗？天使是这位大能者，可畏者，见到他是很恐怖的，大家都畏惧三分，最好不要见的这种对象。现在耶稣基督比天使更超越，假如人对天使这样畏惧，而耶稣又比天使超越，请问你要不要畏惧？当然要畏惧啊，这位儿子是超越天使的。对我们这个没有这个背景的人，希望你现在已经有了哈。那么对我们好像无关痛痒哈，但是犹太人一看，哇，这位儿子的名比天使还尊贵啊，哎呦，那不得了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好了，那么这个是结论了。下面第五节开始，就是为什么有这个结论，他用不同的旧约经文来导引这个结论，让有旧约背景的这些读者们听到了这个推论，真是口服心服了，来建立啊。譬如第五节说了哈，所有的天使，神对哪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啊？没有哎，没有嘛，是吧？对着儿子，只有对耶稣是这样讲啊。又指着哪一个说，我要做你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？没有的，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这个话。再者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所以当神的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啊，要去敬拜这位长子的呢。那你说是不是长子比天使位分要高啊？是吧，好。然后论到使者，第七节又说，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所以使者只不过是仆役呢，哦。然后呢，论到儿子呢，这样说的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什么呢？你的神呢，哦，儿子和神的关系是属神的，你的神，这样，所以儿子超越过天使了，是吧？然后第十节继续用引用，他说，又说，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像一件外衣，天地就都改变了。天地都会改变啊，重点在下面那句话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不变了，天地会变了。
Congratulations, you have been selected to take part in our anonymous survey.
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神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这句话，只有对儿子说这句话。如此类推的哈，那么这些都是用经文哈，用听众所熟悉的经文归纳起来，证明一个结论啊，那就是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啊，奉差遣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，而儿子却完全不是这个位分，儿子超越天使。好，用这个来看的话呢，那你们请各位看一看， 来第九页的这个讲义了啊。我把刚刚用刚刚的内容稍微再分析一下啊。那么你就看到哈、哦，你看到啊，第四到第十四节就是第一章的后半段，和第一章的前半段第一到三节有对应的关系，你看到吗？啊，譬如前面讲到继承者，后面也讲到继承者，前面讲到创造的中保，后面也讲到创造的中保，第十节对吧？前面讲到永恒的荣耀，后面也讲到永恒的荣耀，前面讲到高僧坐在神的右边，后面那个段落也讲到高僧坐在神的右边。那么换句话说啊，简单的说了哈，一节这个序言的部分哈，他这样写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种下了后面继续发展的重要主题，我们叫这种叫做伏笔，对不对？埋下伏笔了。那么这些伏笔呢，就后来就继续发挥了。所以我说读圣经的书信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开头那几节经文啊、哦。那么这几节经文的确提纲挈领，开宗明义哈、哦，就给我们看见其实整卷书是用这个思维去写的。那么当时的人哈、哦，写东西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，啊，怎么不一样呢？啊，我们现在你去看任何一本著作，大概会有序言这个啊 ，preface 啊，或者是前言啊，或者是简介什么之类，对不对？之后就有正文，对不对？那我因为我们习惯于这样表达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印刷术啊。啊，你要想象哈、哦，当年什么东西都用手抄的哈、哦，什么都用手写的啊、哦，是不是？越浓缩越好啊，这很自然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古代用文言文，现在用白话文呢？当然了，古代写一个字要在竹片上刻字的人，知道吗？少刻一个字，你知道省多少事吗？真的，这个跟书写习这工具有关的嘞。真的真的是吧，所以当时你假如我现在给你一支毛笔的哦啊，不要原子笔，毛笔的哦，你给我抄希伯来书了哦，那你一定要求我吴牧师啊，那个第一章这三个字不要写了，少写几个字，对不对？你了解吧哦。所以呢，当时人的写书哦，你把思路用我们现在的架构去分段哦，那当然了，一到三节很自然把整卷书做一个简介，这个也很自然嘛，对不对？也没什么稀奇啦，只不过我们的圣经没有，我们的圣经比如希伯来书，我们就觉得它是这本书的一部分，我们也很难得去想希伯来书是单独的一本书啊，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我们说圣经有66卷书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手上拿的都是一本圣经，你手上从来没有拿过一本叫做希伯来书的这样单卷印刷的，很少了哦，也有了哦，你很少，对不对？那不然你来教会要拿66本哦。啊，不过根本上意义上哦，事实上是这样的呢，希伯来书本身是一本书啊，啊，那么假如这样把这些都是背景啊，因为每个人每个时代的习俗不同啊，你就会发现一到三或一到四节，用现在编辑的眼光来看，应该给它单独印在一页上，上面再加两个字，什么序言？哦，对我们现在来讲太容易了，多一张纸有什么关系吗？空白多一点有什么关系吗？不过对当时的人而言，留皮卷是多宝贵的东西啊，书写是多宝贵的这个行动啊，认字的人也不多啊，所以假如你看过哈 啊，有机会给你投影一下哈、啊，这个当时的书卷的写作哈、啊，希腊文哈、啊， 好像英文这样嘛，字母嘛，但是呢它中间哦是没有空间，没有标点，什么都没有的。你现在写英文哈， I am a boy， I 跟 am 中间有一个 blank 是吧， am 跟这个 a 中间有个 blank 是吧， a 跟 boy 中间有个 blank 对吧，还加一个句点，那么 I am a boy 你一看就知道了。不过呢希腊文圣经的原稿啊是没有这个空间的， I am a boy 连在一起一行字，也没有一个句点的，那你怎么读啊？对我们好像很困难，对当时的人习惯了，一练出来就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尽量节省空间你知道吗？真的这个啊，真的，因为当时的书写哈，不是我们这么容易的啊。你要了解当时的这个处境哈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好，稍微提提了啊。好了，那么你继续看下去了啊，继续看下去。第八点，第九页的第八点，第四节这里讲到超越，对不对？这个超越呢，在全卷书《伯来书》里面出现了13次。全本新约圣经才出现19次，请问希伯来书占了多少？哇，差不多百分之多少啊？60了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这个字的使用的频率啊，新约圣经里面啊，希伯来书一卷书哈，新约圣经有27卷书，这一卷书就用了这么多次啊，请问这样是不是表示出这个作者哈一再要表达这个意义啊？超越，超越，所以超越就是要比较嘛，比较完才知道超越，所以不断的做比较，然后显出超越，不断的做比较，显出耶稣基督的超越。当然了，当这些比较，然后得出了超越性哈，显明出来之后，那么听众就要在十字路口做抉择了。既然耶稣基督这么超越这个，超越那个，超越这个，超越那个，请问你要不要跟随他？当然要跟随了啊，是不是？这样子的这个逻辑是不是更有说服力？对不对？啊，就算洒热血抛头颅啊，都要跟随了，因为他是这一位超越者。好。那么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把这个奠基的重点呢就放在这里了。第二章开始呢会接着天使这个主题来继续讲解哦。讲解什么呢？耶稣基督的超越哦的确带来信仰上什么样的反省了。那么这个呢我们下礼拜才讲了，可以吗？那么当然讲义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讲的大家可以回去看哦，我相信你一看就明白了哦，不明白我们再问哦，可以吗？我们12:30哦，刚刚已经超时一次了，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了。今天一定要准时结束了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么下礼拜我们要用两次来讲第二章，那先预告一下好不好？因为第二章那边呢引用了一段诗篇第8篇的经文，所以假设你回去下礼拜之前看看第二章，再翻翻诗篇第8篇，哎呀，第8篇很短啦，很简单的啦哦。那么预备一下，下礼拜我们来讲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就更容易进入状况，可以吗？希伯来书第二章，还有诗篇什么？第8篇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更进入状况啊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啊。第一堂课没有讲义的哈，那么。我们下礼拜补给你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么我每次都发当天的讲义，这样大家不会忘记没有带来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因为当天发的啊。好的，感谢主， 我们请李长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